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英国国会议员呼吁调查中共摘取贩卖活人器官。中共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并贩卖牟利的事实被披露出来之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8月15日，英国剑桥市国会议员大卫·豪沃斯呼吁英国政府和所有西方国家政府积极行动起来，参与调查此事。豪沃斯说，当他第一次听说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时，他感到太恐怖了，以至于难以相信。在了解了更多情况之后，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并呼吁英国政府予以重视并积极调查。他表示，信仰自由在全世界都应该受到保护，没有信仰自由，其他的自由都无从谈起。
世界民众谴责中共盗取人体器官。在给法轮功人权组织的反馈中，爱好和平的善良的人们对中共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野兽行径非常愤慨，呼吁每个人都来制止这场迫害。以下是部分反馈摘要。
法国的瓦维斯说，需要尽一切可能来制止这场恐怖，需要让整个世界知道这一切。
加拿大的沃萨女士说，当我看到有人被无端折磨，我的心都碎了，没有人应该遭到这样的非人道的待遇，不能让他这样继续下去了。我无法想象有人能如此残忍地无端折磨他人。我相信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据我了解，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修炼者不会以任何方式扰乱秩序或威胁到别人的安全，因此他们不应该被迫害。我对此深信不疑，并非常愿意提供任何可能的帮助，请制止中国的死亡集中营。
英国的罗纳·吉普森说，在现代文明时期依然还有这样残酷的暴行发生，我感到很憎恶，这太残暴了。
意大利的尼古拉斯·史密斯说，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谈论了那么多，但一个真正发达的国家不会允许这种暴力的发生，西方国家应该对此事加以谴责。
美国的芬曼说，应该允许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在不受到中共政府任何骚扰的情况下修炼他们美好而平和的功法。
美国的约翰·怀特说，中共政府必须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迫害已经持续太长了，每个有关人员都应该为他们对这群无辜人们的不公对待负责。法轮功学员没有做错任何事，中国共产党已经向我们显示了他只关心这个党，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政府对人类是侮辱。
加拿大人瓦迪纳斯说，我为所有向世界曝光中国发生的这一恐怖罪恶的人们喝彩，是国际社会严肃对待这件事情并严厉制裁中共对人权的践踏的时候了。
澳洲的让·哈丁说，中共政府说这种酷刑并不存在，他在骗谁呢？
奥地利的修德斯说，如果所描述的罪恶真的是由中共政府所为或支持，这就是道德的泯灭，他将反制作恶者。
这还只是反馈中的一小部分，随着越来越多世界民众了解真相，解体中共谎言，全面结束迫害的日子也就越来越近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人生之苦源于心。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国内的来信。下岗了有多闹心，离婚了有多烦人，欠债了有多发愁，得病了有多痛苦，真是苦苦苦。1994年人生的苦难无一幸免的一齐降到了我的头上，我吃不好睡不安，心烦意乱，弄得一身糟。当时只感觉走投无路，心想完了。最初我下岗后没有了固定收入，自然给生活带来了诸多的烦恼和麻烦，妻子经常和我吵闹，嫌我无能，无奈何离婚了，儿子归他。我决定到城里赚大钱，让前妻看看我的能力。到城里租房时碰到了传销班，一听，哇，2年能赚10万元，嘿，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借钱做了他们的下线。结果一晃2年过去了，不但没赚到大钱，还欠了许多的债，那真是着急上火，还得了病。我的病很奇怪，医生也没法确诊我得了啥，好好的皮肤就是痒，非抓破不行，血淋淋的疼痛难忍，走路都困难了，吃药一点儿也不管用。我二姐是个法轮大法学员，她知道以后领我看了医生，然后把我接到她家。在二姐的引导下，我开始了解法轮功，修炼法轮大法。没想到修炼法轮大法半年多后，我的皮肤彻底正常了，再也没有了揪心的痒痛。我天天学转法轮，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变了，变得清醒理智，也学会了遇到矛盾向内找。回头看看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我明白了，人的苦都是自己找的。我要不是怕吃苦求安逸，下岗后干点啥都能生活，还能那么闹心吗？要没有好胜心争斗心，还能离婚吗？没有了名利心，不去搞传销，还能欠那么多债吗？这一切一切不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吗？观念转变了，求财之心去掉了，我接受了现实。由哥姐凑钱买了一辆3轮车，我想我必须扎扎实实的真修，按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当地3轮车没几个申请牌照缴费的，来人抓就躲。我想我是修大法的，就得照大法的要求做，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我申请牌照，缴养路费、工商税等，绝不巧取名利再造业，一切顺其自然。现在的日子真的过得和顺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修心去执着，才能彻底远离人生之苦。修大法带给我的是海阔天空。
一对双胞胎的故事。在台湾花莲圣安运动公园练功点，每逢寒暑假的清晨，人们都会看到一对双胞胎小姊妹和父母一起晨练的身影。在祥和的练功音乐中，他们做着舒缓优美的法轮功五套功法。在朝阳下，双胞胎小姊妹红润的脸庞显得那么健康而有生气。有谁能想到这对双胞胎的一家过去所经历的辛酸呢？双胞胎姊妹是早产儿，其中姐姐体质特别差，心脏曾经开过刀，当时全身插满管子，在医院里住院好长一段时间。妈妈非常担忧，虽然把孩子救了回来，但是手术后的问题还是不减，妈妈也因为精神压力过大而得了忧郁症。此外，庞大的医药费也让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全家都笼罩在一片阴霾里。而在2001年6月，全家的厄运有了彻底的改变，他们全家开始学练法轮大法，得 得法后，姐姐的病不翼而飞了，小姊妹健康活泼，妈妈也开心地笑了。他们一家的变化是法轮功修炼使身心升华的最好见证。如今全家最充实快乐的日子，就是每个星期天到景点去讲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带给人们的幸福与美好。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真有天灭中共这回事儿啊？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国内的来信。我在深圳一家大型酒店工作，今年夏天，我们几位同事下班后一道去游泳。在途中，大家谈起现在中共的腐败和残暴，以及民间流传的天灭中共、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这是一个来自湖北省监利县的25岁的小吴说，我不信，我就要把命交给共产党。在游泳时突降大雨，电闪雷鸣，我们几个人都被雷击中了，其他人过后都没事儿，只有小吴却被雷击后沉到水下，当场死亡，最后还是用打捞船捞上来的。看到他的悲惨结局，我既为他感到惋惜，也为自己感到幸运。我也曾经被中共欺骗入过党，但母亲一再劝说我，天要灭中共，现在有超过1200万人都退党退团退队了，用化名退也有效，你可千万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我听了母亲的话，才勉强答应用化名三退了。但受所谓无神论的影响，我心里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亲身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才明白还真有天灭中共这回事啊。这次我从心里真退了。还听说一件事儿，2005年6月一天下午，辽宁昌图县保利镇电闪雷鸣，突然一个雷把镇党委秘书孙长德家挂的毛泽东像击了个粉碎，其他物品都完好无损。当地人都说天真要灭中共了，快退党啊。看来三退真是明智的选择。
天灭中共，退党保命。一，为什么灭中共是天意？中共一向以神为敌，宣称无神论，战天斗地，文革期间曾经煽动善良百姓砸佛像毁庙。中共建政以来，害死了8000万的善良无辜百姓，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荒诞的大跃进和相继而来的3年大饥荒，反右倾、四倾、文革、六四镇压学生、迫害法轮功等等等等，无数善良人成了中共的虐杀对象。再看当今的中国社会，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工人失业，农民失地，贪官横行，官商勾结，警匪一家，民不聊生，老百姓有冤无处申诉。中共已经祸国殃民到了如此地步，上天还能容忍他吗？杀人偿命是天理，中共欠了这么多条人命，这几千万的冤魂能饶了他吗？恶党始终与天与地与神为敌，能不遭到上天的清算吗？天意不可违，这是古训。尤其是2006年初披露出来的中共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暴利的罪行，其残暴程度已经超过了人的行为，令全世界震惊。善良人都觉得中共能干出这样的事一定是疯了。古训说，天要使其灭，必先使其狂。中共这一疯狂的举动正是灭的前兆。 第二，为什么要退党、退团、退队？三退是在救自己，救自己的命。虽然你没有亲自帮共产党杀人，但你所加入的这个邪教组织每天还在不断的杀人，做着各种各样伤天害理的坏事。你不是他的一个成员、一粒子吗？你不还是有罪吗？一个残害了8000多万善良人性命的恶党，一个残忍到能对信仰真善人的善良民众进行活体摘取器官并贩卖牟利的恶党，一个经常把反对神佛放在嘴上的恶党，你愿意与他为伍吗？如果你愿意与他为伍，你还敢奢望神佛的保佑吗？
人不信神的代价。80多年前，四川梁平县永胜镇有一户姓邱的人家，育有2儿1女，孩子们都健康可爱，是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有一天，大儿子在外面玩时，用弹弓把佛爷庙里的佛爷胡子给打掉了。这事儿一传开，邻居就去跟小孩的爸爸说，你点上香蜡烛，把胡子给补起来，给佛爷去赔礼道歉，就说孩子不懂事儿，请佛爷别记小人之过。可是小孩的爸爸根本不信神佛，还赌气地说，如果他真灵的话，我就不信会把我大儿子弄死带走。好家伙，这话一出口，几天后这孩子突然得怪病死了。这事儿在当地轰动了好一阵子，不少人埋怨孩子的爸爸不听人劝，亲人和邻居们再去劝他，叫他弥补过错，可他竟然说，如果他灵的话，他敢把我老二也弄死带走，我就真的服了。这话出口不久的一天，活泼的老二也得疾病死了，两个孩子都被这个父亲和神赌气赌掉了性命。幸好还留了个女儿没拿去赌，女儿现在已经80多岁了，故事就是他亲口讲的。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就想到了现在的一些人在听说天灭中共、退党保命时，常常把不信神挂在嘴边。真希望这些人不要和那个父亲一样，等吃了亏之后再醒悟。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清醒的见解，下面请听一位旅美人士的来信。奥列格和我同在攻读博士学位，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10年前，他随家人从俄罗斯移民到了美国。一天，我们俩在校园里看到一位中国学生正在放置法轮功真相的展板，就一起凑过去看。第一张展板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被殴打的图片集。奥列格笑眯眯地对那位中国学生说，你们的政府会说你这是泄露国家机密。第二张展板是海外法轮功学员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请愿的照片。奥列格又笑嘻嘻地说，你们的政府会说你们是在投靠和利用外国势力。接着他用手摸了一下用透明胶粘贴的照片，调侃地说，还好，一看就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资金做的。他说的我和那位学生都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不过看到第三张展板时，我们都笑不起来了，因为多幅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的图片实在太惨烈。奥列格眉头紧锁，一言不发地回到实验室。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虽然所有的共产国家打击异人士时都宣传说他们投靠国外势力， 可是这样的宣传在其他国家还不是那么见效，唯独在中国可以煽动很多人。我知道从明朝以后，中国人就不断受外来欺负，中国人一直有这样的民族感情、民族创伤，所以你们的政府利用了这一点，确实能骗倒很多人。有一次，奥列格在网上看到一则报道，文章说辽宁的马三家监狱因为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而被称为人间地狱。西方媒体闻讯前去采访时，记者对监狱的焕然一新感到可疑，认为一定是为了应付采访大做了手脚。奥列格看完后对实验室的人说，嗨，这些西方记者只能看出这是假的，可是这些虚假粉饰的背后掩盖的事实到底有多残酷，他们都没法去想象。他感慨万千地摇着头。后来我知道，奥列格由外公和外婆带大，他的外公是前苏联高级知识分子，航空专家。外公的同事们经常到他家里聚会，谈笑风生，可是每次一谈到有人遭到苏共迫害时，结局总是在争论中不欢而散。关心受害者的人们总是很痛心，觉得政府做错了，而也有人说，受迫害的人一定是做了反政府的事，而且一定是极少数的人。直到苏联解体后，很多残酷的事实被揭露出来，那些维护苏共的人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也难怪奥列格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有那么些清醒的见解了。
一名学生的人生选择。我是一名中学生，从前老师的形象在我心中一直是非常伟大的，我从心里尊敬他们，因为他们传授我们知识，教我们如何认识世界。渐渐的，我对每个老师说的话都不加思索地相信，认为那是绝对的对。然而，自从我的一位老师遭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后，我开始改变了我的观念，重新认识我身边的老师和我身外的这个世界。我的这位老师修炼法轮功多年了，在我看来，他洁身自好，道德修养非常好。他曾经告诉我们，法轮功就是按真、善、忍做好人，还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个好孩子，怎么退一步海阔天空，化解和同学之间的矛盾，如何谅解对方，化敌为友，如何与人为善，去掉心里的恶。我尝试着按他说的做，效果非常好。他和同学们、其他的老师、校领导都相处得很融洽，他看起来总是那么祥和。我们在私下说，他的人缘可真好。然而，这样的一位好老师，却在前一段时间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而被坏人迫害，很多老师因此不敢和他来往了，连碰着说话也不敢说了。有一个主任在这个问题上不但不帮他，还推了他一把，拿出了一大堆所谓的处理意见。我更看到了，原来一个个看起来为人师表的人，我们可敬的老师、主任、校长、书记的言行根本不像在台上讲话的样子，可以说是判若两人。这让我想起了那种叫变色龙的动物。我非常不理解，练法轮功的好老师为什么遭受这么不公平的待遇？现今社会当权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为什么反对做好人的人？为什么反对真善忍呢？在我的这位练法轮功的老师的遭遇中，我感到真诚在当今社会中无法生存。在中共的社会体制中，好人无法施展，奸诈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想到这儿时，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原来我生活在这样的红色恐怖中，随时都会有被吃掉的危险。原来我们生活的社会如此的丑恶。那些老师对学生夸夸其谈的也都是假话，这种教育只能说是骗人的鬼把戏。 他们到底要把我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呢？最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做人就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我下定决心选择真善忍，绝不选择中共的假恶报。那一刻我的心开朗了，心底的负重消失了，心中的谜团解开了，我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雷鸣被折磨致残后去世，至少九位用电视插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02年3月5日晚8点左右，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被插播真相电视片《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长达40-50分钟，30万用户，超过100万人观看，众多百姓因此得知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引起了极大震动。对此，迫害法轮功的发起者江泽民十分恐惧，暗中密令杀无赦。随后吉林公安大肆非法抓捕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多人被打死，另有15人被非法判刑4至20年。雷鸣在经历长春市公安局一处及吉林监狱酷刑折磨致残后，于2006年8月6日不幸去世。此前2003年12月26日，一同参与插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刘成军被吉林监狱迫害致死。至此，至少有9位法轮功学员因为长春插播真相电视被当局害死。已知的有刘成军、雷鸣、刘海波、李荣、沈建立、刘毅、李淑琴、侯明凯和一名3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雷鸣被非法抓捕后，长春市公安局一处对他施用老虎凳、电棍电击脸、嘴、脖子、肛门，塑料袋套头窒息，大铁桶套头敲击，火烤螺丝刀烫脖子，拳打脚踢等等的酷刑折磨。随后雷鸣被市中级法院非法判重刑17年，于2002年10月被劫持到吉林监狱，历时2年多，期间遭毒打、弹眼球、绑抻床，被固定在床上7天，被迫从早到晚坐板15个小时等等，直至被迫害致残，生命垂危，才于2004年被保外就医。被保外就医后，雷鸣已经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依然受到监狱、派出所、直到居民委员会的不断骚扰，处处逼迫定期写保证。雷鸣的父母和亲属每天都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为了不被恶警再次抓捕，身体残疾的雷鸣被迫流离失所。因身体损伤太严重，雷鸣一直没有恢复。为了躲避抓捕，他换了多个住处，肉体被迫害造成的痛苦加上精神上的高度紧张，造成他已经伤残的身体日益衰弱，瘦得只剩下几10斤。雷鸣不幸于2006年8月6日去世，年仅30岁。雷鸣的父母为人老实忠厚，得知独生子被迫害致死后，痛苦至极，泣不成声。两位老人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清贫。听雷鸣的母亲说，儿子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候，人已经快不行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都给他补养身体了。法轮功学员坚忍地承受着痛苦，甚至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披星戴月，走村串巷，撒传单，贴标语，用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讲述着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目前被邪恶中共严密封锁的惨烈消息，再用心灵召唤着人性中的善良， 启迪着人们的善念和良知，而中共恶党对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的血腥残杀，使无数的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希望天下所有善良的人都发出正义的呼声，共同制止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